那今天呢还是临近下的啊，郭老师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始了。我们还是先讲公安啊，公安讲一会儿，我先出去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回来呢，可能还有点事儿，跟桑老师也在，师兄们也在，然后我们再说。你先讲公安啊，就直接开始吧，好吧？
好的，那个刘斌啊，他有事儿要问老师问题，他在吗？啊，这里头有很多手机小伙伴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呀？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问，老师也在。有修行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来讨论。没有修行问题，我们就继续学茶馆。喊过了，他说他来。说到这个风穴燕朝下的，去喊了，喊了。风穴燕朝下的这个守山醒念禅师啊，守山醒念禅师，这个守山醒念禅看样子是实际上风穴燕朝的这个临济宗啊，在守山醒念这儿，哎，又开始红了，又开始大红了。你看那个风穴燕朝的那个，就是太文雅，太文雅，我们略过去了他的好多，然后。他就当时接了一个这个守山，守山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念法华啊，念法华。这个有一次就风穴就哭啊，跟在他在旁边侍奉风穴，风穴就突然就哭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临济将在我这儿断缺啊。”说哎，这么多人呢，怎么可能没有人呢？他说这么多人里头，聪明的多，就是耍聪明的多，见性的少啊。他说的是，你看看我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你也挺有希望的，但是恐怕你就是被这个经啊耽搁着，不能放下，不能放下。说你要让我放下经也可以呀，就是你就是说的是，你看看你看看你就是说的是，说一下为什么啊？如果好我就放下。然后他就说了。就是有后面的那一段开悟因缘，开悟因缘，这是守山行念。我们上一次这些都已经说过了。入院上堂曰什么什么，这个应该都说过了。一切佛经皆从此经出，此如何是此经？是曰，哎呀，你的声音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如何受持？千万不可以污染它，千万不可以污染它。你说你要明白一个东西，你有个东西，你就是说的是理上明白，你明白它，你这个明白是污染呢，还是不是污染呢？你非要让我说你这个明白是对的，我怎么可能啊？切不得污染啊！你就是原谅我吧，我不能那个什么，不能顺着你的来，不能顺着你的来。该得罪你得得罪你，我不能说你那是明白，我不能说你那是真明白，我不能说你那是真明白呀。真明白的人你就不会来问我。一说真明白，一说明白不对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理不对了，就说自己无主了。无主是好事，是不好的事儿啊？冉小红，他今天的那个还不是冉小红，还不是冉小红。冉小红他主要是什么？冉小红他不说明白，也不说不明白了。所有的堕更啊、堕坑啊、落堑呐、啊，就这些事儿啊，掉坑里啊、掉堑里头啊，就这些事儿，他这些东西知道的很多了，他知道的很多，他需要老老实实的、踏踏实实的，就是按照心中心的那个仪轨，严格的去修。为啥要说他严格呢？他哪一次他都说的自己就是说的是修的是那么修的，但是一说话那种劲儿还在。你有那个劲儿啊，你就加做；你有那个，比如说是非要标个一二三四五六，你有这个较真儿的劲儿，你去跟打坐去较真儿，你去打坐，你去加做啊。这个地方上不可蛮横，这个地方不可蛮横。说白了，还是自己的，就是真实自心的事儿，怎么都蛮横不了的，怎么也蛮不了的。 杨子涵，我不清楚啊，我不清楚。哦，这些应该都说过了，第一句见的，第二句见的。看问答吧。如何是首山？诗曰：东山高，西山低。曰：如何是山中人？诗曰：恰逢恰遇傍不在。山里头的人啊，山里头的人没来呀、啊，山里头的人要来了，你就等着吃棒子吧。幸亏山里头的人没来，来了你非得吃棒子不可。无弦一曲，无弦一曲，请诗音韵。诗良久，曰：“还闻吗？”曰：“不闻。”诗曰：“何不高声问着？”我能弹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不用琴弦，不用琴弦就能弹得很好。这首曲子不用琴弦就能弹得很好。我能弹一首曲子啊，我能弹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不用琴弦就能弹得，我弹完了，弹了。你现在你给我复合复合吧，你给我唱唱吧，有这个就是有伴奏音乐，该你唱了，该你唱了。这个首山就待着待了很久，说你还听见没有啊，你还听见没有啊，我没听见。你再大声一点问行吗，你再大声一点问行吗。无弦的一曲请你唱啊，请你唱啊，不吭声。过了很久，听到没有，没听着。没听着，没听着，你自己再大声再高声的问点儿，再大点声音。你问问题的时候没听着，没听着，你问问题的时候再大点声。你不是让我和吗？你不是让我和这个无弦之曲吗？你问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声音大点儿？你不是想要一个明白吗？你想让就是人家告诉你这个明白是什么吗？你是不是在问一个不明白？你能不能把那个问不明白的声音再大一点儿？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那个不明白呀？所以说啊，所有的人他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明明的在那儿不明白，字太小看不清。好的，我这样，我这样。他这个微信直播他有局限性，他有局限性。如果是海内的师兄最好还是就是登录 IS， 他主要是海外的师兄他方便用微信，登录企业微信，现在可能会好点吧。有问题你们可以随时说，老师也在啊。有的新来的呀，对这个看不懂，看不懂你就说哪儿看不懂。这个佛法是活泼的，他对于各种人他说的不一样，他说的不一样。你光单纯的看书，他不一定适合你，不一定适合你。你要是想就是说的是这个挣扎一下，你就问一问，问一问，也许回答的又不一样了。你要有不懂的，你就问，咱随时再说。你要没有不懂的，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就过去了啊。这个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的。问学人久处沉迷，请诗一阶。诗曰：老僧无这闲工夫。曰：和尚其无方便。诗曰：要行即行，要做即做。就这些打千座的师兄们呐，你们在这儿是干啥呢？这一段听就是语句上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就是我一直迷，我这个事儿我要明白呀，我要明白呀，我就要个明白呀，我就是不明白。老师你建议一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，这个心在哪儿，性在什么地方啊，你一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或 或者老师你看我这个寥寥灵芝，一念不生寥寥分明，灵芝之性，这个是不是啊，这个是不是啊，你说说嘛，我这算不算，我知道这个就是了，你看看我这个算不算明白呀、啊、哎呀我没这个闲工夫啊，我没这个闲工夫啊。那您是老师啊，您是方丈啊，对吧，你不是就是佛法呀，他是要救度众生的呀，你他有很多的方面来救度众生的，你也应该有这些救度众生的手段呢、啊、你这些救度众生的手段就应该人家问你就应该回答呀，对吧，你人家要你接你就得接他呀，你就得接他呀。师父说的，你要走就走，你要做就做。你被禁言了，你没有被禁言的，你在这顶上能发言呢？南永林为啥被禁言了？说了啥了？你被禁言了，你就应该检讨。你也是好歹是修过千座的，你也不会太在意。你被禁言了，你就应该检讨。肯定师兄们有人是实在受不了了，还是咋了？我不太清楚你的具体的情况。咱谁禁言南永林了？他是因为啥？在这投诉这个啊，还是咋回事？他在微信企业微信直播里说的，我没有印象禁言他了。你自己注意点，你自己注意点，我到时候听一下那个这个师兄好，你自己注意点南永林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回去的时候我问问义工们看看谁，因为有的义工他不经常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义工好多不知道谁进了，你知道吧，企业微信是一个很大的，不知道谁进了。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就先放开，放开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点。你知道什么叫注意吗？就是说的是不要说时事政治，你这样的话会很连累人。我们在这单纯的讨论讨论佛法，就是单纯的喝茶的，知道吧，别说那些就是时事政治啊这一类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不要涉及到人身攻击。刘斌的话看到了，让刘斌直接点播不就能够进企业微信吗？没有印象，没有印象，没有印象，到时候就放开他，等到再犯了再说。魏师兄这两天看老人开示，有问老师问题的吗？有些模糊的也可以问。对，老师也在，我们是师兄关系。南永林，现在不知道你什么情况被禁了，到时候会放开的啊，会解禁你的。你注意这几个问题啊，以后注意一下。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，我觉得这个都说的都可就是都没啥说的啦。人家要行就行，要做就做，在你这儿是百转千长，行也不肯行，做也不肯做，在那儿就是唧唧歪歪，就是犹犹豫豫，缠缠绵绵，然后这个流连往返，情不自己，干啥呢？要行即行，要做即做，这有什么呀？左猜一遍是不是见性，右猜一遍是不是不是见性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一段他说的是就是学人久处沉迷，请师一接啊，请师一接，我迷了很久了，请你接。那是不是就告诉他什么是明白呀？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什么是明白呀？诶，你说这个老和尚他说，哎呀我没这个闲空。那你应该接学生啊，我现在好迷啊，我好迷闷啊，我好烦恼啊，我这个疑惑很大，我这个缠缚的这个很大呀，我这个没有明心见性啊，我这就是没有办法，不能自己啊。那师答的是什么是明心见，是你该走吗？你该走你就走，你不该走你是不是该做呀？该做你就做。诶，你说这个师父他为什么不答明心见性呢？他为什么不答你要保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呢？这个禅师是咋回事呢？这个有问题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看下一个。现在弄的是行也不敢行，做也不敢做。 考虑的可多。如何是离繁盛的聚？你看这个人学人，这还是知道的，应该离开繁盛。如何是离繁盛的聚？诗曰：嵩山安和尚，曰：莫便是和尚，吉则处否？诗曰：南岳让和尚。离那个繁啊，有繁有盛，有繁有盛。前两天昨天碰到的一个人，就是说说了一个问题，就无上感恩。我说你别无上感恩，然后他说哦，好的好的，无上感恩。我说千万不要什么什么。他说是的是的，无上感恩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是哎呀，就是心中心，你就别弄这些，实在是就是说的是就离开这些。你先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饿你就吃饭，你不要再管那些规矩啊礼仪啊什么的，耽误死你。你就在那种可有规矩可有礼仪的地方，你也吃不好饭，你也不能痛快的吃顿饭。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，你不要在繁盛这个地方上啊流连太多，你别树立一个圣，你别树立一个圣。你可以好好的，你非要树立一个圣，你就好好的去修行，老实的去打坐。要我说就是还是那个有劲儿去加坐。但是你的知见上你要知道，这个佛法的究竟上来说，它并不是树一个圣让你去膜拜的，树一个圣让你怎么怎么样的，它这个圣是方便圣，它是对那个凡来说的。没有那个凡也没有这个圣，那是这样的一个对比。所以说究竟的地方是没有凡也没有圣，但是怎么样能够到那个没有凡也没有圣的呢？怎么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离开这些凡圣啊，离开这些高下啊？今天还有一个人刚才问的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啊，佛法就是美满，你就是你看你这个你做饭也是度众生，这个教育孩子也是度众生，打扫卫生也是度众生，就是说的是丈夫努力工作，自己努力的就是说的是做一个家庭啊什么什么的。不只是这个，不只是这个，学佛不能够跟这个东西划等号，它这个东西可以是世间的这个婚姻幸福一类的，但是学佛的妙用不能跟这个划等号，不能跟这个划等号。这是说的是这个说到哪儿了，我是联想起这个来了。就是说的是你以为就这样才好，你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好，你就往这个好上去偏，那个也是好，没有一个不是好，没有一个是坏，没有一个凡，没有一个圣，也没有一个好，也没有一个坏，更何况说什么高下呀之类的。这就是说凡圣啊，说凡圣那就应该离开凡圣。怎么样是离开凡圣啊？怎么样是离开凡圣的，就是哎，嵩山安和尚。嵩山安和尚这个是不是说的是这个惠安国师啊，还是说不是惠，就是应该是就是老的那个和尚，嵩山安和尚。嵩山安和尚，哎啊，难道这个就是了，难道这个就是了啊？就这样，这就是究竟句了。究竟句就是那个啊，就吃茶去，哦，吃茶就是禅，吃茶就是解脱了，这便是了啊，就是这就是吉德去了。还有一个南岳让和尚呢，你别顾着看嵩山安和尚，还有一个南岳让和尚呢，南岳让，南岳怀让，他这个就是南岳怀让。啊，我没看着，这是有个问题吧？这是给老师的。老师，这个刘斌师兄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师，今天说就是说要念清楚，必须要念清楚，必须要听清楚。他在修六字明，
就是参禅茶馆里，参禅茶馆里有人找我了，没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事，好吧，没有放，好吧，那咱这结束电话结束了啊，好吧。刚才我这打的有电话，我这正在打电话。现在我说话能听见吗？能听见吧？哦，能听见啊。刚才我有电话正打电话呢，我看见周网上找我了，我电话也挂了啊。这个，对于这段开示，对于这个说法，我是修法主义口念而闻。心念而闻，不是口念而闻。修法初级妄想多，所以多持咒。大声念咒， 可以出声念，心紧紧地跟在这个咒上，太紧了，这个时候这心念如何？哎呀，别，不是要用力的，这样说吧，你也不要说口念如何，也不要说心念如何，别用气力，轻松自在，非常就是轻松的快，用来快，每分钟十心中心咒，每分钟10到12遍，在坐下掌握好速度，坐上就那个速度，10到12遍那个速度，不要用劲儿，也不管心念如何，也不管口念如何，什么都不管，没有这些概念，你只管念咒就好了。越理解越麻烦，不要做任何理解，只管念，不去理解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再重复说啊，只管念，不要理解。行啊，别管那么多事儿啊，你想的越多越念不成了，好吧，就这样啊，没有事儿，你别当个事儿，当个事儿这就不行了，别把这当个事儿，没有事儿。这个现在这个法师那要念清楚听清楚吧，本来呢你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啊，这念清楚听清楚有什么毛病吗？不过你又这样一说话，你肯定有负担，肯定念不好了。别管那么多事了，没有那么多事，你只管念吧。太多事了呀，障碍是自己找来的，你自己多事找来的障碍，你只管念吧。本来说念清楚听清楚这个没毛病，这样说理论上讲是对的，但是用这种想法去念咒，你念不成的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障碍，心理障碍。念咒只管念吧，没那么多事啊。我这说话能听见没能啊？对，
能听见的，老师就是有点小。
这样的，自己把自己绊倒了，是这样的，没错，自己找事儿，就是。声音应该是不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成语音条了，我这有语音条啊。语音条它并不是说就是这个摆动的幅度相当大，语音条摆动幅度相当大，声音就不会太小。
对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这个声音刚才没有开始，我声音调小了，所以听着老师的小。是的是的。好的，刘斌啊，你有问题你还可以问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要是顾虑什么的，你可以在我这儿说也没事儿，你跟老师直说也没事儿。就是你这个顾虑，老师说的更那个了，你自己给自己加负担。你本来在念，你还要加一个，我要念清楚，我还必须得念清楚，必须念清楚还不够，还要必须听清楚。你说你这样念累不累啊？你咋念呀？给自己加负担了。不清楚，他在修六字明，灌顶没有忘啊。大家有问题啊，都可以问的。好的。
就这个说法，说什么老人在渭南路一所阁六开始中说，先度内众生，身体内的细菌，后度外众生。你说这个事儿，我没有印象。你说这个事我没有印象，有这个事吗？先度身体内的细菌，后度这个身体外的众生，没有印象。我没有，老人这么说过了吗？别的人是不是也有？就是我自己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我自己没有印象，大家都有印象，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别的人也说我没有印象，这个先度身体细菌怎么先度身体细菌呢？我没有印象。哦，你也没有印象啊？哎，那都没有印象，那老人说过吗？ 那个老人在渭南路一所开市，那有这个事吗？那就是没这个事了，要这样说，我没有这个印象。
啊，他说的是跟老师和老，他说的是老人和另外一个弟子交流的。
交流的这个是这样啊。交流的就不知道啥情况了，这说不清是啥情况了。
那师兄们查一查。
哦，这不是找到问答了吗？说是说肉。
老师啊，老师，老师，他这个问答也不是前面106问。他这个问答肯定是后面的，我整理过问答集，他这个肯定是后面的，还是有书信的前后语句的，应该是。
那是说肉身不坏的呀，说肉身不坏的。
那就师兄们找一找，找一找看看谁能找得到，谁找得到了，根据前后的那个我们再来说。我们接着学习吧。问学人乍入丛林，请师起师指示。师曰：舍离到此多少时也？师曰：不是，僧曰，就曰已经冬夏。师曰：莫错举四人。这个义理上也很简单。哎呀，我刚进来这个，我刚到寺院，我刚到你们这个地方来，我刚学佛啊。你就是请老师给开示一下，请老师给开示啊。你到这里多长时间啦？哎呀，我已经在这儿度过了一个冬天，度过了一个夏天了。我在这儿度过了一个冬天，一个夏天了。然后这个守山就说了，哎，对啊，以后别人问你，你可别给别人举措啊，你可别给别人举措。你看看，你看咱们是看一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的这个相连性啊。我刚开始学，请老师指示。你在这儿多长时间呢？我在这儿经历了一个冬，经历了一个夏。哎，就是说你别冤枉啊，说我没指示你啊，你可别冤枉我说我没指示你啊，你以后出去可别说我没指示过你啊。我刚入丛林，我刚来学心中心，请你给我指示。你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了？我修心中心修了一年了，你别说我没给你指示啊，你可别说我没给你指示。看这个公案有什么没有啊，哪儿不明白啊。我看的是文档上的啊，这个出来了，我看看。破时空相不是破时空相，不是破时空相，万师兄啊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怎么会跟破时空相联系呢？没有这个佛性放光，你怎么知道时空相的呀？老师，老师，他们找了，找到了，有这个。最好再能贴一贴前后的。他这个学人呢、啊、这个万庭院呢、啊、这个学人让老师给他指示什么叫明心见性，想给他指示一下这个、如何是你万庭院的本来面目。我们打坐是打开本来坐见本相，什么是你的这个万庭院的本来面目啊？ 我刚进来，我刚开始修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啊？那你修了多长时间了？我修了百座了啊！你可别说我没有指示你的本来面目啊！知道冬夏的是谁？我不知道冬夏呢。那你这个问不住我，因为我不知道冬夏。叶明坤，看一下前文。叶明坤知道冬夏，那叶明坤，你说说，老师，他有的人发了图片上来。老师是不是说话了？我
们
听不见呀。
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也看看，我还没看呢。
看到了，看到他发上来了，看到了。原来我对这没有印象，现在看到了，
现在看到了。
没有事了，
没有事了。
要我再
讲
讲，我这还需要有一个消化学习的过程。我原来都不认为有这个话，现在看到有这个话了，有一个消化学习的过程，咋可能就再讲讲了？不可能再讲讲。
魏平啊。老人都讲了呀，这不是我们刚才一块儿都看到了，我要不要给你念念呢？就是什么什么的，所以一个人就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众生不是这样的。人家最后说老人最后的这个结论我觉得倒好玩，是最后这块说的是一个人就不是一个人，就不是一个众生好吗？老人是说到这儿了，这不很有意思吗？我是说魏平啊，就是说的是他有详细的这个，老人都已经说了，我们都看到老人说了，老人不是都已经说了吗？你想具体的让老师讲啥呀？老师说他也在看，老师说他也在学习，你还有具体的问题吗？微信企业微信群里也有人说就是这样的话，具体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怎么了？老人不是都说了吗？老人就说了呀。先度内再度外，句号，完事儿了。一个人不是一个人，嗯。啊，老师他魏平说他也没有问题了。呵呵，万庭燕呢？万庭燕，你不是爱学习吗？爱看吗？你看看这一段你能不能看明白？对对对对对，你看看学人乍入丛林，请师指示，舍利到此多少时。已经冬夏，师曰莫举四人。哎，这师父为什么这么说？啥意思啊？你不是爱学习爱研究，你研究一下是啥意思？你说这师他为什么不给你直接说什么呀？他这么说啥意思呀？莫举四人的意思就是这么说吧，你别以为我没有开示，你别说我没开示啊，出去你以后出去你可别说我没有指示啊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莫错举四人。你也看了很多经典啊什么的，你说说这是啥意思啊？你说这个意思你要不明白，那这禅师为什么说个你不明白的呀？是禅师有问题啊，还是你有问题啊？我是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不在思议里，不在思索研究里，你很爱好学习。我知道你的特点，而且呢学习非常好，在你没学心中心的时候帮助你去了解正知正见，而且你知道我们深圳的这个圈子什么样的圈子都有，那都邪得很的那种的，你慢慢的你学的多了，你就是能够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眼，知道哪个是正哪个是邪，这个非常好。但是你总是依靠那个书啊，你自己不能转身就不行。你这禅师说的为啥看不懂啊？这个地方不在思议和学习里面。如果思议和学习能够解决得了，我们就不需要修心中心了。思议和学习解决的很示威了，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特征。末法时代的就是妄想刚强，妄想坚固，这个妄想执着坚固，这个时候五阴炽盛啊，这个时候不好办。如果是这个言语啊什么的能够解决事，那看看佛经就直接大开圆解了。就直接可以大开圆解了，为什么就是这个还要再修心中心呢？就是末法时代这个时候，你就看看佛经就完事了，就解决他的烦恼跟疑惑，彻底没事了。没有这样的人，很少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实修。实修还很快，实修之后你再看经典，特别容易通。所以就是说的是，就让你放下，就让你当傻子。 不是说要让你不看书，就是你企图要去看一个什么东西，企图要去读懂一个什么东西，企图要去分别一个东西，你都放下，别用劲儿，放下，别用劲儿，麻木一些。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，你走了心中心的路子，就是实证的路子，就是实修的路子，就是要你亲证的路子。你从哪，你从谁那儿听一些什么言语，都不是能，都不是亲证，知道吧？哎，淡泊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度众生。哎呀，这样一看觉得可好了，十千万重。所以你要这个依佛法就要饿死，你不能吃东西，你不能吃东西。所以说先度自己身体里的众生，先度自己众生在吧，没有烂吧，四菌它烂不了，烂出来的就是里面的虫子在里面烂出来了，是叫先度众生。你看看这个关于度细菌的，这是关于这个，你要看看渭南录的那段话，这一段话的这个度众生，这个前后啊，就是这个人刚开始问的是小动物，小动物这个事儿，小动物问完了还没有完，老人回答了一大篇，还没有完，又问蚯蚓怎么办？蚯蚓问完了又问那个庄稼的那里头的虫怎么办？他问蚯蚓，老人就说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，他又问那个虫啊怎么办？然后老人就说，你不是要问怎么办，我跟你细细的讲一讲，你喝一口水你都是杀生，看你怎么办吧。所以说你别管外头的，你先度你内身的，你先度你内身的吧。这下子把他噎住了，再没说了，就是渭南录的。老师看看，不，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，就是渭南录的那个整体的那个。
没有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我说他就是原来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老人会这么说吗？我还有这个想法呢。哎，他一贴出来就是老人会这么说。你想啊，我不有一个学习消化过程吗？那咋可能，我再讲咋可能再讲讲啊，不可能了。我本人都有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，我原本就认为老人没那么说过，我还那么认为呢。不有个学习消化过程。
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继续吧。对，我是老人就是针对这个学人说的。没有的话我们继续。接着说万艳亭这个，所以你要打死自己，你别企图去从别人的言句中去获得点什么东西，那个是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是获得不了的，只能徒增你的知识，你知识弄不好了还成你的连累，你现在这个阶段百座内你就不适合这样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的这个亲证的这个事儿也是这样的，你就是从别人的嘴里获得个什么，从书本上看得个什么，这两个路都是不通的，你别天天看着书本去找了。你找到心中心这个地方上来，就让你放下书本，从你自己开始找的。没关系，你不是靠老师，这个不是靠老师，那个时候没老师，现在靠老师，老师告诉你都在你那儿，也不是让你有个老师靠的。他不是那个邪微信里有一个人说是度众生情节严重，我理解他不是度众生情节严重，他是对那虫子啥的那种的，太那个什么了，太较真，那就叫一叫试试吧，一叫他不问了。这一段就是说的是我刚进来，你给我指示一下，你刚进来就指示，那佛法中指示什么呀？佛法中他不会给你指示那些知识啊、见解啊，或者其他的生活常识啊、怎么做人啊这些的，这些世间的都很好了，都说的很好了，干嘛佛法还要指？佛法指示的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，乍入丛林岂是指示， 然后这个就是他就说了，就只是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人家不是说有直指吗？你直指一下，你一直指我就明白了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你给我直指一下吧。你到这个地方多长时间了？我到这个地方上已经经过了一个冬一个夏了，你可别说我没指示过啊，你可别说我没指示过，行了，你可别说我没指示过，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，你过了一个冬了，过了一个夏了。这不正是你的海印放光吗？就是万庭燕。除去这个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。别以为佛法很复杂，是人心复杂，并不是佛法复杂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看看这句话没看后面的，但是我就知道他会堕在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上。既然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你真的能够做到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吗？你真的能做到吗？你真的能做到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吗？这是一个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你就先做另外一个梦吧，先在垫子上折腾，先做这个梦，这个梦破了，所有的梦都破了，这个或者说这个梦一破，其他的梦都好破。这个你看理论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在佛法中的理论就是说，你身上有很多个病，很多个病，把这个病啊病症集中在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疮很大，把这个疮一挖，病就好了。先集中挖这个疮，做不到你就必须要折腾啊。实修这个事儿就是解决做不到的。其实啊，做到做不到也都是梦幻泡影。你必须要实修，实修了这些言语中的这些的羁绊呢，自然就离开了。你不实修，在言语中找这个东西是没有尽头的。对呀，想起来了，圆觉经有回答，以幻修幻吗？你是说这个不？对。所以说理论是理论，你是你，你现在跟理论打成两截呢，所有的这些理论呢，它都是为你服务的。到时候你亲证过来一遍，亲证了过来以后，你再看那个理论都可亲切了。那个理论都没有离开你的扬眉顺目吃穿动用，都没有离开。你看看谁问的你都知道，我都没印象了。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，你们有什么你们还可以继续的说啊。祖师说过百座内不要看，对他就是强调，有的人不一样，今天群里有另外一个人说他看着可过瘾了，看一看都可过瘾可过瘾，那他该多看。对万师兄不是，你看看他的细节方面记得很多很多的细节，他总想在书里找一个理，他养成了一种学习经典的习惯，一天不看经，哎呀，今天肯定少点什么，今天是不是没好好的活着呀，是不是对不起佛的教诲呀，这一些就来了。哎，百座这个时候就对着这种人毛病的，就对这种人才说别让你看书的，因为他太好学了，他企图在书里头捞摸什么，心中心法不是那种的，那种走的路子叫大开圆解的路，你就天天看经，天天看经，用经典去熏习熏习，有一天哎呀，原来佛法无多子啊，他是那一种的大开圆解的，心中心走的是行起谢绝的，就是你正在修行的时候，你这个起理解，所理解又理解，耽误你修行，这个叫行起谢绝，心中心走的是这个路子。你这个一直在解，一直在解释，就影响你去悟了，影响你去悟入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对他是强调的，我们深圳除了这一个，还有一个人。他就是爱看书，劝了他很长时间，这个毛病也没改过来，没改过来，就是说的是一天离开书不行。后来去找台湾的法师去了，台湾的法师还不收他，说心中心是邪法。 这个事儿啊，咱不能说，需要你自己去判断，彭小林，需要你自己去判断。我们说了，把人家的方便都绝掉了，不好。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，要是我有看到有这样的人，我一定去学那个，我一定不会学新中心，就是说大开元解的。如果有那种大开元解很好的，我一定去学那个，我不学新中心。为什么呀？咱会读书啊，咱看到书咱会读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咱不会打坐啊，打坐在那憋着太难受了，而且还要三年打。如果那个行，我一定是那个。我在那里头找没找到，哎，我找到老人了，但是老人是打坐打出来的。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刚才贴过一遍了。有一人荡尽来时，诗还接否？诗曰：荡尽且至。那一人是谁？曰：风高月冷。诗曰：僧堂内几人坐卧？僧无对。诗曰：转煞转煞老僧。荡尽呐、啊，荡尽呐、啊，就是这个情识啊，见想啊，就这些啊，意识心啊，情欲啊，意识心呐、啊，理解呀、啊，想要捞摸个东西啊，想要比较个高下呀、啊，想要追求个繁盛啊，什么的这些东西，什么的都没了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，这就叫荡尽。他什么什么都没了，一人荡尽了，一人。荡尽来了之后还如何接？有一人荡尽来时还如何接？他都荡尽了，他还有什么来呀？他还来什么来呀？他还有一个人吗？诗曰：荡尽且至，那一人是谁？哎，先别说他荡尽了，他既然荡尽了，还有个这个人吗？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谁？曰：啊，风很大，天气很冷啊，风高月冷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风高月冷这个，然后那个守山就说了，你说风高月冷，那你看看僧堂里面有几个人坐卧呀？这个僧就答不上来了，学的话，荡尽且问，那一人是谁啊？那一人是变法界的一切处啊，风高月冷啊，你看答得多好啊，风高月冷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啊。秋有雪，冬有雪啊，春有百花，冬有雪啊，这个是啊，答得好啊，风高月冷啊，答得多好啊，青青翠竹啊，郁郁黄花啊，那你说说咱们这堂里头几个人在这坐卧呢？答不上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差点骗了我，你骗死我了，我亏死我了，转煞老僧就是你转死我了，我亏死了，在你这儿，我还以为你是怎么样的呢，原来是这样一个，还荡尽呢，你荡啥呀你？根本就没有荡，你还骗我说你荡尽了，是一个荡尽的吗？屋里头这么多东西还荡尽呢，你就喜欢看书来缘起，大姓缘起吗？大姓缘起这个致远啊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这个话，大姓缘起没有听说过，孤陋寡闻不知道这句话，大姓缘起你是喜欢看书来明理，那么大姓缘起这个出自哪一个佛经啊？那个佛经的名字是什么？你找出来出处我们再说。我不明白。你喜欢看书来明理，也很好啊，也很好。个人有个人的路，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不了解你。我刚才说的万师兄是针对着新中心的师兄的，针对着刚修新中心又特别特别爱看书的，是针对着这一类师兄的。别说大开元解的有了，丹伯说大开元解的肯定有，应该这么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苦苦的走波州三昧开悟的有没有啊？肯定有，那比修新中心还苦呢，那还是修新中心吧。那祖师啊，诸佛祖师啊，不会是故意让我们吃苦的，还是这个法是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个法是就是特别的适合，特别的契合现在的末法时代的众生，特别的契合他，是特别的契合他，所以才就是说的不得已修这个法。祖师谁愿意让我们受苦啊？那当时大禹祖师修波州三昧，那普贤菩萨不都说了吗？这苦吃的是真是厉害，那众生都没有几个人吃得了这样的苦。遇到新中心都够那个的了，还那个。 所以说诸佛祖师不是故意让我们吃苦才让我们修心中心，而不让我们走大开圆解的路，而是修心中心的特别契合现在的众生，比大开圆解的那个更契合。月冷风高杀人夜，这是玩儿去，这是玩儿去。如何是梵音相？如何是梵音相？守山禅师怎么回答？应该怎么回答呀？梵音相，梵音相就是64梵音啊，64梵音啊，就说形容佛说法那个声音呢、啊，像迦陵频切鸟那个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有那个迦陵频切鸟，就是那种鸟叫起来的话，它声音特别的超俗，它就是一下子就很出众，然后跟所有的都不一样，又特别的悦耳。然后佛说法的声音就是这样，他说法的声音一共有64种功德，所以叫64梵音，就是他说法的这个音声啊有64种功德。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很典型的那个众生随类得解嘛，众生随类得解，他说了之后呢，众生随各自的理解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理解，但是他都在他的那个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的理解，得到解决了一定的问题。这就是梵音啊。如何是梵音相？看看禅师怎么答的。诗曰：“驴鸣狗吠。”驴叫呢，狗也在叫啊，驴也在鸣，狗也在吠。你说这个诗？万师兄，你说说为什么会答驴鸣狗吠啊？没有骂陈师兄啊，可没有骂陈师兄，这是为了破梵音相。梵音相破了以后呢，如果是为了破梵音相，万燕亭啊，那为什么不说没有梵音相啊？万燕亭，万燕亭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名字一直叫错了。万师兄，他第一个说这是为了破梵音相，第二个说就如同说佛像是什么什么觉啊，干屎觉、狗屎觉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你有这两个回答，第一个回答是为了破相，第二个说是就像是说佛像是干屎觉，你这个第二个比第一个说的要好一点，你别自以为是的觉得是为了破梵音相，那是你自以为是。但是跟这个公案类似的有其他的，比如说干屎觉啊，这样可以。你别自以为是的说是为了破梵音相，为了破梵音相，禅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有梵音相啊？禅师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为什么要折腾你？他为什么要拿捏怪啊？他还是祖师啊，一个大祖师能这样？他可是临济宗的传人啊！要我看，临济宗就是风穴下面在这儿还兴起来了呢，还大兴呢。不管他希望解释明白还是什么的话，那就从禅师的这个地方上来看嘛。如果能解释明白，禅师就直接解释了。我认为禅师不会故意不解释啊。他干嘛要这样？这禅师咋这么坏呢？人家是祖师啊，他咋可能坏啊？人家可不容易了。那就会着不是梵音相的相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他还着驴鸣相呢。怕着两边，你怕着两边，你又落了中间了，怎么办啊？你怕着两边，你又落了一个中间了，两边都不着，完了，你落个中间了，万平燕啊，万师兄啊，你咋办呢？你又落中间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不是两边，也不是中间，是什么呀？佛法就是这样，佛法是啥呀？佛法是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啊，不是吧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那我们还修什么明心见性啊？这也不，你这么说也是执着，那么说也是执着，那怎么样是明心见性啊？所以啊，还是应该踏实的，真的，你就踏实的，你现在不是已经完成一轮了吗？你别用这种自己的意识，就是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知道吧？ 你就是说的，你把这些东西真的都扔开，以前学的，当你没学过清零，你放心，你在佛教中，只要你这些东西啊，你就是你只管扔，你只管扔，它该是你的，你永远也扔不掉。你现在只管扔，以前学的那些道理你只管扔，因为这些道理里夹杂了很多你自己的理解，你自己的理解多少有一些扭曲的，你还是只管扔吧，你只管扔，当你用的时候它自然会现前。对，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对啊，都是干始觉。乃曰，然后他说完了那个驴鸣狗吠之后，他就说了，要得亲切，第一莫将问来问，还会吗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，汝若将问来问，老僧在汝脚底，汝若你意，即没交涉。你要想让这个事儿亲切啊，就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，不是佛经里的，不是这个书上的，不是别人嘴口头的，它是你自己的，就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，是你不用再从外面得的，就这个东西你要想这样，就这么说吧，要想亲证，要想亲证，第一个你别把那个问题就是当个问题来问，你别把那个问题当个问题，你别把那个问题当个问题来，你别当有个问题可问，人家答给你了，就这个问题还解释了可长时间，跟那个仰望星空就解释了可长时间，他认为他真问了，老师答了他疑惑，你就太糟糕了，你那个问题你莫将问来问呐，你将问来问，所以你认为别人有一个答疑，你还在那称颂人家答得多好多好，你就把两个一块都祸害了。要得亲切，第一莫将问来问，你别把那个问题拿过来，好像你在我这问了你就能得一个答案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想亲切，你别在我这讨个答案，还会吗？你别在我这儿讨个答案，还会吗？并不是我不答你，是你那个问就是答，那个答就在你的问处，问就在答处，答就在你的问处，就是你的答本身就是问，你的问本身就是答。你要是啊拿个问题来问我，想让我这儿就是给讨个什么东西从我这儿逃走啊，就是我就在你脚底下呢，你怎么把我弄出来，我早让你踩到脚底下了，你怎么把我揪出来问呢，让我来回答你啊。如若将问来问，老僧在汝脚底，你就是想在我这儿来问门都没有，就这么说吧，你想在我这儿讨个答案出来门都没有，更何况你想在我这儿讨个明白呢，你都不知道那个没有明白，那个没有主，那个是多好的事儿。你非要个明白，你不要个明白，你还着急，哎呦，说了一下午我都没话说。汝若你意，即没交涉。你要再思索啊，一思索更完了，走得更远了，完了完了，走得更远了。但是如果没有弟子的请问提法，怎么能有现在的佛经啊？佛经不都是问答吗？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啊，万师兄，你说的是有道理的。没有弟子的请法，怎么会有现在的佛经啊？佛经不都是问答吗？对吧？是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你说的这是有道理的。然后，佛为什么说他从来没有开过口？你说说，你不是说佛经吗？咱就回到佛经的原文，为什么佛说他没有开过口？为什么说他49年未说一字？法无定法是怎么解释那个49年没说一字的呢？啊，你可真会用，你可真会用，你可真会用词儿。哎，你心虚，说明你是一个真修行人，说明你是一个真修行人，所以你才会心虚。这个事儿啊，是如实知自心的。幸亏你修行了，万师兄，你这人倒是够聪明，你不修行啊，你是一个妥妥的外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狡猾大大的，是个外道，善于辩论，你知道吗？法无定法也要弄清楚啊，就这么说，法无定法，你吃的也是食物，你吃的不是狗屎觉啊，对吧？你现在就是把你以前学的东西都倒掉，啥也别要，就倒掉。也别倒掉太长时间，你就倒掉第二轮，第二轮以前再回忆起以前学的东西，你就说哎呀，不许回想，不许回想， 不许回语，不许回语，想学东西不许学，不许学，就这样安安生生的打完他第二轮。跟那些爱学习的人绝交，打完了第二轮以后再上来学习。来茶馆吐槽，他茶馆这里可以吐槽，在茶馆这里你要想喝口茶可难了，茶馆这里全是茶渣子，你越想喝茶越喝不着茶，喝一口沙子就渣子油都出不来，就那种。问：远闻和尚无丝可挂，极致到来为什么有山可守？师曰：道什么？僧便喝，师也喝，僧礼拜，师曰：放乳三十磅。这个就没什么了。听说很久就听说了，就是老和尚您这儿啥都没有啊，特别利落。对，你不是守山吗？到这来你为什么还有山可守啊？你说啥呢？你说什么呢？僧就喝，僧喝，师也喝，僧礼拜，师曰：算了，今天不打你了。今天不打你是啥意思啊？不打你就是正好打了你三十磅。老了，不打了，不动手了。四处广教及宝应，三处法席，四处广教及宝应，三处法席，海众长真，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时。上堂说记曰：今年六十七，老病随缘，且浅日。今年记却来年事，来年记者今朝日。至四年月日无爽前记，这个地方的标点应该不对。至四年月日无爽前记，上堂词众仍说记曰：白银世界金色身，情欲非情共一真，明暗尽时俱不照，日轮午后是全身，言气安坐而是。图辟收舍利建塔，这是说他最后走的时候的。走的时候他后来就又去了另外两个道场，反正他一共待了三个道场，都是法缘很盛啊。法缘很盛就说明没有遇风则止啊。当时的时候那个仰山呢、啊、就是玄寂，仰山就是预言啊，仰山预言说的是就是遇血则止吧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风穴燕招嘛，一血得止，风穴燕招吓坏了，以为完了完了，林继宗到我这儿要断了。你看看，风穴燕招给了这个守山行念，守山行念在这个地方上啊，法众长真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法缘很好，大开法缘以后，然后就这个说了，就是说的是现在啊，就是说的是已经67岁了，老了，随缘吧，就是混混日子吧，混吃吧，等死吧，老了，现在就是说的是都已经忘了去年的事了，反正是以后记住今天啊。后来又有一天他上堂跟大家说了一首就说我要走了，然后说了一个偈子，就是说白银世界金色身，他圆寂的时候是冬天啊，白银世界金色身，情和非情全都是真的。你说一切是梦幻泡影，人家说全都是真的，情也是真的，不情也是真的。你说明不要，全都不要，暗也全都不要，还照不照了？这个时候全都不照了。我们经常说关照，今天那个有一个什么关照的群里头说这个关照，人家说全都不照。这个不关照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是关照有三部曲，老师说的关照三部曲，其中第三部是这么说的：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，逗号，这才是真关照。这并不是不关照，并不是像我认为并不是像有的师兄说的关照是个工具，你就是说的没有烦恼了，到头了，这个关照也要扔开它，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不知道扔开这个关照，这个时候恰好是真关照。明暗尽时俱不照，日轮午后是全身， 就是说就是日轮午后，你看那个太阳啊，到了午后了以后的话，那个太阳就哎圆圆的，谁都能看得见的，你也可以看得到。前面的时候你看着它就是午后你能看能够全看到的，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个时候你看吧，那个时候你再看，这全都不照了，全都不照了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日轮午后，太阳到了这个中午以后，它就试了全身了。前面有一个什么都不照，后面呢正好有一个这个什么都不照，正好是照全身。延气安坐而食，或者是他这个地方可能说日轮午后是全身，就是这个时候要走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是日轮午后的时候，哎，说完就走了。图毗收舍利塔，这是说他的首山行念禅师的，不是文雅法的，他不是文雅法，后面还有呢，还有那个源头呢，还有那个源头呢。他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，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就是说的是他有他粗行的，有他细行的地方。我这个人本来就是那种的，就是那个文化不高的一个家庭妇女，粗行汉子，粗的不得了的。有一些细的，我一看那个诵啊啥的不行，也可能我略过去了。就是这个五灯会员是我摘录的，不知道这里头我应该有所删节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这个风格就是比那个风穴的那个要粗啊，就不是那种文化人的特点。但实际上刚开始他是送法华的，后面还有源头呢，也这样。这是说他的风格的啊，还有说观照三部曲，不随念转，不畏景迁啊，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后来本来是佛，观什么照？情和非情共一真，是不是落了共一真心？落就落吧，就落了，怎么样吧，就落了。你不落我落，落了就落了。